事无有益哈，有几个地方就是除了事之外，你找不到实质积极的意义存在的东西。离开事没什么好谈。再过来，由另外一个事的功能里面所现出的两项，正可以说明一切为事哈。再过来，这是有恶性，有恶性，有相有见，恶事别故啊。三，有种种哈。种种啊，有种种种种形象而生起故。一个是恶，一个是有种种。那这个差别在哪里？在后头也会提啊。种种形象而生起故，所以则何？此一切事无有异故啊。这个接着他就解释前面，所以则何？此一切事无有异故啊，得成为事。有相见故，得成二种。若眼等事，以色等事为相，以眼视事为见，乃至以身视事为见。若意识以一切眼为最初，法为最后，诸事为相，以意识事为见。由此意识有分别故，以一切事而生其故。所以后面的那个第三啊，我们偏向比较从意识的立场。啊，意识的立场，那我们看他怎么解释，怎么说了哈。第一个，我刚才讲过了，那此一切事无有异故，得成为事。那再一块是有相有见，得成二种。那像眼啊，若眼等事，以色等事为相啊。这里面他讲说，又前面我们之前也谈到眼等事，眼是色，我们不是眼见色，对不对？那这里的眼视是见，那还有一个叫色视啊。我们前面讲了，连色都当作是色视啊，眼视是色视啊，眼视啊，它以眼等来见这个色，所以说色本身不是一个客观，色本身也是以色视视所生视所成啊。好，那以色等事为相，以眼视事为见，乃至到最后以身视为见，啊，对这个色身香味触啊啊法，那这个身视的话，身视是为见，那这见触啊，那到最后的六地落意识呢，以一切眼为最初，法为最后，诸事为相，眼视呢能总刮。眼耳色身香味触，因为前面诸法都堪为啊意识之所分别，眼视源于色，那第六意识呢？第六意识可以将前面五识所得的落屑影子，又成为它的分别所缘，它所缘的，所以它变成多包，就种种类，种种类什么都有。那所以说在这里面眼对色，那眼视呢，眼视又以谁为相呢？以前面的五识，五识的这些功能又都是第六意识借它来另外起分别的，所以我们就讲说有独头意识，也有一个叫五俱意识，五俱意识就像我们现在五识在做的时候，意识也跟着一起在作用的。那独头意识的话，就是像比如说定中识，定中意识经常就是自己独存啊，他不一定要跟谁配合，他自己就能自己作用啊。那这个在定中里面，他很多很多了哈，那个要看状况，很多他是不跟其他配合，他就独存在那里啊。啊，那如果平常呢，他也可以五俱意识，就是跟前面五识，所以五识对他来讲也是他所观察的，就是。他会以这个五识的形成的，以五识为相，啊，五识为基础，那胜出一个五识相，然后他就圆他，他以他就是我们叫做以五识的落屑影子，那自己再以这个为依仗又生，所以其实彼此依仗的东西是怎么样很多了，像我们的心理里面充满很多，我们若讲二好了。你有你的见分，你的相分，啊，那若地莫那的话，他有他的见，有他的相， 那第六的话有它的见，有它的想，那你的功能可以成为我同样在心理部分里面，我还可以仰赖你。你看比如说我们就讲根身好了，我们的气世间，我们的气世间不离开八识，八识有它的见分想分，但八识所现出的这些东西又为我第六识跟五识来用，而我五识六识又不是真的沿住它，我还是依我来显出我的相分。所以众多合合都是各个是各依众多颠倒形成这样的认知，所以交替交互混杂在一块。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简单来讲，比如说八识现出根身七识间，请问五识见这个外在色的时候，真的看到五识是直缘这个真色吗？未必啊，他不是啊，他还是依他的五识的见分相分升起他自己认知的，充其量叫做信境。但这个信境只是相对客观，有没有？我们讲信境不是独立的一个境啊，是在诸境当中，有时候叫带直境啊，要叫独引境啊，有的是信境。那其实所有境只不过是就比较当中，信境是比较有一个稳定的基础，相对来讲。只是信境是不是掩饰直缘这个境？不是，他还是我们讲说，他以这个境为书所缘缘，现出自己的亲所缘。可是那五识跟八识不是自家人吗？自家人对自家人呢，还是颠倒啊？就像你看，我们自家人，我们还把自己当我嘞，你也不一定认识，你不一定认识你自己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还是以八识现出他的根身七识间，五识还是仗这个外在色为书所缘，现出自己的亲所缘啊。所以他连自己八识现出来他还不清楚啊，他也在另外生。那第六识在演五识的这些东西，也是依自己的所现出来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中间隐藏的不是单一面的愚痴啊，是众多的颠倒的合合成一团啊，你也分不出谁对谁错，没有相互交替。那我啊，这个第六识迷，我前六识迷失于对第八识的颠倒，那第八识又谁？就是这个颠倒性形成出来的啊，不是吗？我前六颠倒，那颠倒完了，这个种子跑到哪里？又是第八。所以你看，扯也扯不完啊。我迷失于现前之境的观察，而这个迷失的颠倒性又成为这种业力种子，又成为第八，以后再以这个颠倒性来支撑，就现出了第六识的这种分别，前六识的分别。那前六识又来熏第八，然后又那第七导师就夹在这中间，所以你看一直在转，没停。所以我们要讲说啊，这个明明客观没有啊，是众多颠倒让你觉得明明客观，因为啥？这个是你支撑我，我支撑你，你已经无法跳出，这中间没有一点间隙让你有任何一个啊，你就像我们常讲那个什么，有一部电影啊，他们那时候有人，我那个名字也忘了，因为他这里面讲这个道理有点像维斯，就是虚拟空间啊，那个叫什么，我也骇客任务是吧？应该是骇客任务，好啊，应该是骇客任务，是不是就是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？你注意看，它跟维世的道理很像。老实讲，到最后到底你是在真的世间还是在虚拟世间，你都搞不清楚。这个人大概有点学过维世吧？哇，你怎么弄出这个东西来？哎，刚好有这个道理。你看啊，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？其实我们现在到底是真还是假？那因为你的认知里面，你是存在在所有一片的虚妄当中，而在形成的一个支撑，所以你根本没有一点，你没办法去突破那个范围，你没办法跳出一个绝对客观的地方看，说原来整场都是虚拟的。有时候到最后你跳出来，你都在怀疑虚真实反而是假的。我像不是，我忘了，我看东西我不知道。有一个到最后他宁愿处在虚拟世界，是不是有一个这样？我有一个印象，就是其中到最后一个他说我宁愿在这里，他不想出去面对真实，他觉得在这种虚拟世界 我们众他很有意思啊，我们现在众生就是、啊、跟你讲真实的不敢接受啊，那真实世界怎么样，我宁愿处在这个虚拟世界，你看有吃喝玩的，有空要去逛逛街，不错。那苦归苦，哎呀，这就苦，喜怒哀乐不就是人生吗？正苦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讲，那当还没有苦的时候、这人生这样才有味道啊，就这样啊，真正的想到解脱。我不是讲吗，我们像这种道理像我们讲的一样，我们现在有些人根本无法谈到圣身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所有的认知都以世间的苦乐为基础的。你可以想象到修行都不用逛街，都没有聊天，也饮食都没有，你无法想象把这些你认为快乐的东西都拿掉之后，那我修行到底所为何来啊？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？会。所以很多人到最后看似用心，但还不是真正了解解脱的意境，甚至不能看到真的苦集，所以他在想解脱那有什么意思。所以你看有的人会怕哦，怕什么？假如这个地方是专精修行，好好修行，你会怕哦？我去那边那好处在哪里啊？第一个，我只有不断牺牲，玩也没有玩啊，真正打坐。可是你看我们在这里虽然我们不怎么用功，但偶尔念念佛可以啊，那我们如果没事我们还出去走走观光一下啊，去吃个凉的干什么啊，至少这个我感觉到还不错，没有困扰，不过也不错啊，像这种啊，就是说没有你讲那么殊胜，没有，但我就觉得说世间事烦恼我们已经没有，但我们大家都很和和的啊，有空没事我们泡个茶聊天啊，没事我们就各自打坐啊，是，那有空我们出去走走啊，啊，走在路上啊，聊天多好。你看想的都还是世间事，你无法去想到那个完全极致下来的极灭的。所以我在讲说，后来我在思考，很多人一想到这一点，其实因为他还没真体会，所以他只能修那个，把它当作憧憬，讲对100分的憧憬，但只能让他到30-40分，他这样就够了。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把他拉上去，他会怕。你注意我讲这个话，很多修行现实世界很多人其实担不来的啦，因为他还没了解那种即使一切颠倒妄想里面的那个极灭的，他因为他的身心一直处在还是世俗的苦乐相对的边，所以他所寻求的就是说世间透过修行烦恼是没有的，我享受的那种世间更高级一点的无挂碍的自在，他想的是这个，所以他不能死心。所以当你开始往这边走，再往上走，他就怕了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继续修下去会不会觉得很无聊？我讲这个看似简单，其实很多人内在存在的是这种畏惧啊，因为他不是很清楚我修下去要干什么。目标我知道，但眼前就不一样了，眼前我再修下去，我眼前赖以维持我生命的执着的那个好处会在我修过程会舍掉，可是我明明现在就需要它，你现在要我舍掉，我修得很无聊，会不会这样？会。我告诉你，其实这种心境我都很清楚，所以我很了解有的人修行，我现在的态度越来越宽，你能拿几分你尽量拿，吃饱为主啊，就是我们去拿那个吃200多块那种的，尽量吃啊。那千万不要硬撑，回去到最后撑着不能动，因为怕说难得。我发觉很多人吃回去撑到晚上12点多都还睡不着，因为太脏。其实不要，你能吃多少就算多少，浪费的就让它浪费，否则的为的就小浪费会大浪费，不是这样。那每个人的吸收不一样，所以后来我发觉其实修行这条路，有人从因开始修的时候有他的善巧，他能吸收多少吸收多少，不要把每个人拉成同样标准，每个人的入道因缘学习因缘不大一样，你一下急着把他弄这样，他会到最后会吓跑了，会吓跑。后来我讲说这里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，很有意思的啊，因为我们整个心是离不开我们现在的妄想，因为你没有任何一个相对比的，你所有能对比的都是以你现在能认知的，所以你都说，你说他假啊，就真的啊，这个就是这个，我常讲说这个假的， 可是他假，如果他假，他要假，可是他真的啊，真的，所以他真的啊，而且这个也真，那个也真，所以他都真的啊，摆不开的。你所有就好像说，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设计，不，另外还有一个，我们大家一起约好，共同来骗你一个。如果我们都约好，不是恶意的，故意骗你的。所以你问这个问那个，问你最相信的，乃至问院长，他因为他为了配合啊、哦、来骗你，不可能吧？院长怎么会骗我？哎，这真的骗你的。到最后你发觉，这不是我有问题吗？不然不可能吧？啊，真的真的，大家是一起为了开这个玩笑配合的。可是你到最后就开始怀疑，啊，怎么可能啊？啊，你因为花姐本来是所有大家共同肯定的，现在是大家同时不肯定的，那本来你是靠大家肯定才肯定的东西，突然动摇了。那我们现在是因为大家都肯定了，这个桌子有没有？你们也都肯定了，啊，好，所以说就大家就透过这种妄想就颠倒在这样的一个分别当中。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包括我们的第六意识，我们的前面是都是在相互，你看我成就这种颠倒性，而我这个颠倒性只成就你的颠倒性，你的颠倒性成就我的颠倒性，众多颠倒性合合一块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文法要没有得到彻底，你怎么修都绕在那里。所以魔，人家说啊，修行会不会有魔？不会，我告诉你不会，因为都在里面，他家里面，他不怕你。你以为你很精进，我告诉你魔没那么有空。因为你以为你精进，其实他知道你还没到的位，你整个你这修行还在你的幻想当中，也就是说你的修行还在你的世间之见里面去滚的，你不过是在世间苦乐里面在修这样的行。所以魔他就讲，我才不找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都还在我家里面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们这样修行会琢磨，我说你这种料子不会的，你放心，你要有信心，这种料子魔不会找你的。看你这种颠倒性，魔呢吃饱没事干呢、啊，他吃饱撑着才做这种事情。没有，你都在他家，他不用找你。唯有那个能找到那个生死根源，开始下手那个，哎，那个才可怕，那个他就怕了。那当然，或者像我们一般修，你根本都还没闹出，你根本在整片假当中，还论他这个真那个假，哪一块真啊？哪一块真？如果你不全然知道所有相依但是一切法无自性的这种变观一切法了，你半吊子的根本在他家。所以你越能体会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说你这个意境，有时候我不一定做得到了，不过我慢慢能感受到说，其实真的修行了、哦、要临在那里了。你的观念彻不彻底，清不清净，其实直接就影响到你修的恰不恰当。因为你那种在梦中当中做文章论它真假，梦中哪一块是真的？就算梦中再清净，梦中再殊胜，再有道德，也是假。所以它的根源和你把世间当真，在这个玩弄世间，把自己当真，然后再去修忍辱，那个都是半吊子的。所以你慢慢去体会。那个我一直在强调，希望大家能真的，假如到最后你能体会这个也够本的啦。哎，因为那种敢去承担，所谓承担的，就是昨天也有一个居士问了，我们在修一切法空的时候啊，哎，他这个例子很典型的，我们在一切法空的时候，可是我们这种根性啊没办法，因为他是要速速修。这个道理对不对？对，但也错。你大概就不知道了。当我在讲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你经常又自以为是的，我啊不适合这个法，很深，我要很久。佛教你讲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你就老保留一个看法，就是还安利我，还要安利时间，这样的意义是有意义的。所以我修一切法空啊，不可能有所成就。你不管你成不成就， 可是当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你已经离开法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当你在起这种分别的时候，你应该，你哪能够沉闷很久？其实连时间空间，你应该就像说你本来吃抗生素，医生跟你讲一天吃三颗，你自以为聪明，那我吃两颗就好，我留一颗，这样才不会抗药性。结果人家吃三天就完了，那他维持血液当中的抗生素的量，那这样他能治病。他就跟他每天吃两颗，药性不够，那就把它延长四五天，结果产生抗药性。好比喻了，我们就是这样。我们当在观一切法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十足的信受这个法，然后就多了一个叫，哎呀，我你要讲看似这样哈，就说哎呀，我真的根性不好，我不敢说我能证果。我告诉你，你这句话我不认为你谦虚，我认为你叫狂妄。你，我说我这么谦虚啊，你一直我嘞，你哪谦虚？你还自以为有我，而且因为我啊，你根本没我，你还自认有我啊？我这种料子啊，不适合这样马上修。你看这些后头的想法，你既相信这个法，却不将这个法也关照到现在起这个念头。也就是说，真正起这个念头的人，是一切处都落进去，连起我行不行，随缘去。我但一切法，包括我过去有没有根性，我根性我现在怎么修，连这个念头都必须相应这个意识舍掉。你知道意思吗？变一切处啊。可是我们经常修，就是又相信又保留了自以为是的看法，我啊这种根性很差，我不敢奢望。哎，这你看，就说你讲那么多干什么？你既相信你就修，你连这个妄想应该当下念起连结舍，可不是啊，他就把它当真，又觉得我相信佛法，但又相信你的这种颠倒判断。你这样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？你不敢看多少人都起这样，我就问了，你会不会证果？我随缘做咯，我只问应不应法，证不证果。我知道法会让我证果，我只相应，我只问我能不能相应它。至于时间，那都是颠倒性。转过来，在世俗地为了分别才说正修的时候，正修不是要观一切法空，你怎么还在这里留个烂摊子在那里挂碍？所以有人修行都不干脆的。我举这个例子，你们去细想一下。所以老是半吊子半吊子，那自以为是的多的不必要的妄想。你刚刚但所以导师也曾经讲啊，就是我们不问时节啊，但只是求你那个意思，问我怎么忘了那个，就是你就修，不问哪时候要开悟什么，你起的这种分别都是离开的啦。哎，好，这个很有意思的，其实这很多观察业系，你就会产生这样的觉察力出来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啊，他以这样的分别，由此意识啊，叫以意识意识是为见。由此意识有分别故，是以一事而生起故啊，就是说有分别故，所以说是以一切事而生起故，所以这时候就有一切的差别事就衍生出来了哈。此中有颂，唯是二种种，观者亦能入，由误入为心，彼亦能弗离啊，这个有意思了哈。我们来看他，我们看再来看他的解释。他的解释有时候比较简单，不过我们大爷前面也提过了哈，是曰：此中常行集诵显示由三种相成立为识，于常行中由为识者，唯有识，故一切诸事皆唯有识啊。有所识亦无所有故啊，就是说有我所识的东西啊，它没有实质意啊，没有实体意啊。所以我讲说，所有唯有事，故一切诸事皆唯有事，就这样分别而已啊。他没有一个实，他所事的这个法没有实质法。由恶性者啊，前面有讲由恶性者，由以一事安立相见，即此一事一分成相，第二成见，言等诸事即以恶事安立种种安立啊，就说。这个里面就安立的相跟见啊，就一世当中就安立这两个，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有时候讲了马上就忘了，眼见事眼见色， 是有一个色客观存在那里。以我们现在好像是不是色客观存在这里？你会不会觉得？我们是不是有色客观的？那我们的眼睛去见它，那你的眼是给予色还是不给予色？这个问题就后来就很多地方讲，是眼给予色，色存在那里，你去见它。像我们现在读往唯识，我们也认为说色法在外面，我们去见它。可是唯识不是这么讲啊，不是谁见谁啊，不是真有一个能见去见啊，是在安立一个彼此的一个自体性的时候叫安立能哦。其实如果站在某个立场，由于中观来讲啊，是因生哦哈，因生果还是果生因？是因生果还是果生因？你说这不是诡辩吗？那刚才是因生果啊，好，可是中观里面不一定说要果生因啊，啊是。爸爸生孩子还是孩子生爸爸？当然是爸爸生孩子啊。可是问题，要是没孩子，你哪叫爸爸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小孩子说：“我生你，所以你要听我的。”他说：“我那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爸爸，我生你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，你还能叫爸爸吗？所以因为我在，你才叫爸爸，你应该感谢我。”嗯，那有的爸爸就也有道理嘞。因为如果他不出来，我就无法称爸爸。那我不称爸爸，我如何去管孩子？诶，也有道理。到最后，到时候，所以你应该感谢我的出来，所以你才当爸爸，所以你应该孝顺孩子。嗯，也有道理。乱的。中观就是因果，因生果。但如果因果没有出来，你因哪叫因啊？你什么因？好，我们要讲什么叫能见。没有所见哪叫能见？所以是我去见你，让我的眼睛再有主宰去见一色，就是说没有色，你眼睛有什么用？所以其实在唯识的立场，当我们在见的时候，并不是我们众生起一个分别叫做能见，其实它是什么众缘，然后包括能见的心生出一个我见我取，就这样而已，不是一个东西去见一个东西啊。简单来讲，梦中里面你有见到什么东西吗？你的眼睛只在那里闪闪，你就躺在那里的。那梦中的谁？梦中的假眼睛见到梦中假眼色，那梦中的人就说我见，就这样而已啊。谁哪有真色真眼在见一个东西？没有吧？世间事是如此，所以不是眼睛在决定见不见，色法众多因缘合的时候生起一个见，那为了起主客两边，一个叫能见，一个所见，每个都是重要条件，不是你能见为大。没有所见，你也没有此不会彼，没有彼没有此，此生彼生，所以谁伟大？众多缘啊，只是站在我们的价值立场，站在主观才叫做、哦、我伟大啊，你在低，哪有这样？像比如说我们在谈佛法，诸来求者是善知识，佛道因缘故。诶，我教你才是善知识啊，怎么我来求我的善知识？他说没有他来你能行佛道吗？所以来求的是善知识啊。他说道理合理啊，此生彼生啊，没有他你怎么会有这样功能？所以他整个心态都是站在这种立场啊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当我们眼睛见色的时候，我们像现在都还是自认为说我见一个客观如，没有这些法，你我即便我们现在色也都刹那在流转，所以你的认知心一直在维持着，所以他有的时候他看你看到他固定，没有啊，他哪有固定？色法没有一个固定的，色无常啊，你认为固定是你的看法啊，包括这个色也是无常啊。如果色常的话，带走和走将，为什么每个人看法不同啊？其实它是刹那在变化，而且这个刹那变化也不是它客观一个独立自体存在的无常变化，它众多因缘它在变化。如果站在唯识立场，这些色法的升起也不离开你的心，你因为这些色事种子啊一直现前，配合你的能观的啊色事事一直形成的，那因为它一直在持续快得很，就像你做梦的时候你的色 你在梦中看到的墙壁也不是一下有一下没有啊，不是吗？它也是维持在那里稳定啊，可是它没有啊。它为什么没有？因为它要配合你梦中的那一个人的分别啊，一直配合着你啊，都没有，是啊，很有意思。所以要么看在这一点，你轻易贪完，你马上就判断，又执着，其实不是。你离不开，一切都是假你，都假你，所以这一点要看清楚。
哎，那个你刚才讲的是不是跟《杂安经》讲的是，远生死无有来世，灭死无有去处，
一样的。
对，就是俗述我就是持有故必有，持起故必起。
对，你注意看，其实所以有机会啊，很多道理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找到源头。其实，所以过去的印度的论师，他们不会否定阿含，他们只认为声闻人没办法解对，他们不会否定，因为那是活说的。所以在后来，你如果在这个道理懂的话，你会看到他没有来去，他其实是你先安立。其实，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有很多唯识的这种语句啊，很多你会看到类似，就是你其实他没有来去。包括那个心是它的来去，所以你一升起的时候，你升起是你心升起，其实升起也不是，我一直讲到不是它单，我这个讲啊很麻烦，它不是说我不是之前大家注意我讲的，因为这些道理有的人没有讲过哈，所以你如果注意不知道的话，你会就走偏了。我们讲到此生彼生，注意不是此先生后彼生哦，不是。我们讲此生，我之前一开始就此生彼生，不是先此后彼哦。讲此生彼生就是两个代缘生啊，所以此不可得，彼不可得，不是先有事，然后我也先去见他，不是，是众缘合啊。此生彼生换过来，彼生此生，是左边先生才有右边呢，还是右边有才有左边？没有吧？要有左才有右，要有右才有左。离开左不得右，离开右不得左，离开能见没有所见，离开所见没有能见，就这样。所以你要守住这一点，你才知道说，你才不会到最后说，既然他有此生后彼生，那我就先断这个再断那个。不是，这两个所有的缘起处，一切处都不跟你执，没有保留的。你不能先保留，修的过程有一些善巧，但在认知上一开始建立的观念就是缘起的。这个很重要，这个你如果没有掌握到，你就会落入次第是三角。可是如果你没有看到，你这个次第就会变成颠倒，你的次第会是颠倒。次第是道理我懂，但我修的过程先从观身受心法，但我一开始都知道身不可得，受不可得，我一开始就知道，但因为知道归知道不容易成就，所以我先观身受心法。和你一开始认为身一块受一块，你这样观了一辈子，你也不会成就的，不是的。好，你看这个道理，你看他有些道理，如果你道理懂，你回头，我所以说我强调的是一个道理，道理懂你再去看其他的经典，你说那不是可以用唯识来解释吗？对，他就可以通啊。啊，所以说，如果你越来越通的时候，你由这样的体会，我就觉得到最后，你们这种例子会一直出来。当你道理深懂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很多经典，它会自然跑出来跟你招呼。我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嘿嘿，那时候你学法就有一种类似有一种叫印证的心情会出来。之后读这里啊，原来我之前读了那个经典，因为有时候像我读一读就忘了。但因为有道理，会想有几个字我才知道，我就去查，就查出来，就马上可以印证我们现在懂的东西啊，总讲的东西。所以你会来会有一种习惯，就是说你在别的地方所学的金句啊，都会过来跟你的道理合在一块。这时候你才会觉得那是你的见，再不是知识，因为你发觉可以跟他串了。这就是跟罗侯罗谈的一样，罗侯罗谈到最后发觉一切都会向法性。世尊说好，可以，那你已经成熟了，我为你说法，他才成果。 因为他我就不跟他说，他的老师求我就不跟他说，他说你去跟他讲五蕴，跟他讲六处，跟他讲缘起法，讲了到最后他自己越讲越熟，坐下来思维一通，结果一切法不是个别，一切法合在一处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你到最后，如果你们把道理弄懂的话，会产生这种喜悦心的、啊，一直传承的。原来他讲的意思是这个啊！啊，你借由这个，你会反显出什么道理？反显那个之前你以为懂，但其实你懂一半。就像说，你也知道此生彼生，那留个一个尾巴，此先生后彼生。那一讲完了以后，这种认知其实保留了此，保留了彼。其实此生彼生是无此无彼，结果你的此生彼生会保留的此彼，啊，这个观念会出现了。好，好，我们接着再来。好，哎，这里面呢、啊，他就是说，成立，有为事，就是唯有事，故一切诸事啊，皆唯有事，有所事亦无所有故，有恶性者。亦有一个是安立相见，即此一事一分成相，第二成见啊，言等诸事即以恶性安立啊。那种种位于一事上，如其所应，一分便是种种相啊相生，第二便是种种能取。这个里面他在讲说，种种的意思，其实我大家看那个导师那个谈啊，他说有的把那个。种种是定在第六，或是二定在前五，可是在四清里面，它其实是把二定在五四，那五四有没有种种也依然有，但我们讲种种的话比较偏向讲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，那其实有没有种种有，但这个种种如果第六意识种种，当然我们大家比较清楚，因为它不但自己本身，它还要接受，它可以他可以自己独住独自作用，他可以跟五识配合，他要起种种妄想，所以第六意识的分别是最广。但前五识呢，前五识他也有这种分别，但呢他虽然只有单纯眼见色，但光眼见色是不是也种种，这个种种相对来讲狭隘，因为他没有第六意识那个包含那么广，但眼见是就事情在这里也讲说他有没有种种的意义，也有啊，因为光眼睛你看他这里讲一分便是种种相生，第二便是种种能取啊，那这个当然是就眼对视，眼对色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种种，因为色相很多类嘛，那眼见色的时候眼的作用也是这样，所以说虽然它不跟其他功能混杂，因为眼只有眼啊，眼不能跟耳这个通，但光眼本身有没有种种意，其实也是有，也是有，但如果要把这样种种意谈得更彻底更广的话，当然第六意是最彻底的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啊，他这么怎么说，若就意识啊，那也就是意识可以针对前面几识啊，那若就意识在这里做一个转折，意思就是说前面可以讲种种，那第六意识的话也可以。我想若就意识即以一切眼为最初，法为最后，诸事为相，所以不是光只是客观法，连事诸事都还是他的相啊啊，所以他也能仗他仗这些事的功能，然后显示自己对事的分别啊。意识事为见，由此意识变分别故，变分别其实差点在这里，变分别故啊，这里有些用词，以一切事而生起故啊。因为意识是变分别，因为它包含的啊，又以三中啊为就意识以为种种啊，你也可以就意识里面以为种种，这是四清解释里面也可以单就意识来谈种种啊，所以这里面的语义啊，有时候你要看它定在哪个地方啊，那你也可以就很多地方来谈种种，那一般人现在有的人论法缺少这种观念啊，这就是我们在做研究了，一直出现的。我就说这个思维逻辑啊，不够训练不够。很多法的定义啊，不是你讲的那么死，你一定要看它的前提。我们讲前提，今天我就讲说，你能不能讲种种？前五识能不能讲种种？可以啊，但我的种种是定在它自身的差异，在毗昙里面也有很多东西，它自相共相， 他说我们修观色受想行识是观自相还是共相？他说观共相啊。那什么共相？共相也不是乱共啊，是就色法当体的共。包括我们讲说观，因为在阿含里面谈苦集灭道是次第而成就的。他说能不能同观苦集灭道的共相啊？那在毗昙里面他们就谈，就说他观共相，但他只观苦地共相，观极地共相，不是遍观四地共相。他不是观自相，不是观一一色，他是观色法的时候是观色共相，但观色共相的时候跟受是不有它的差别意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今天讲自相共相，如果你不达分他的阶次，他的立场，有时候你讲说啊，观共相就表示所有都共，没有，共相要共在何处，自相自在何处。讲色法，讲苦运的话，讲苦地的话，是苦地的自相，就苦地跟极地灭地啊，道地叫做自相。可是就苦本身观的是苦共相，不是一一苦的维系这样观那观得完。所以你看也可以讲是共相，也可以讲自相。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说佛法的升起有它的背景条件，不要光抓着椅子就把它看得死死的，这样经常就误解掉了。那我发觉这种现象在我们佛门当中好多，就抓，因为他讲共相，是啊，他讲共相，可是他的共相跟你的讲的不一样，他是有条件的，他是有范围的。所以我们那么讲说五识里面有没有种种？有啊。为什么？你看色也很多色啊，又不是同一个色，有没有种种？有。可是此种种跟第六意识种种你们不要把它等同，因为第六是更广的种种，是不是？你也都可以把它讲说你只要赋予某些条件的约制，某些语词的意义会改变。所以在我们学习当中很多东西，你一定要注意它的前后的条件限定，不要光只得答案，一定要看它的前提条件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我们接着看这后头就会有了。由此意识变分别故，以一切事而生起故，又以三宗为就意识以为种种，所取境界不决定故，其以诸事境界决定又无分别。好，这个就出在这里了。其他的境界有没有决定？有啊，因为其他境界五事一定是眼见色，它不能跑掉，它是固定绑在那里的。好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，这个大家一定固定，对一个它的相一定固定，所以叫决定。那它无分别，为什么叫无分别？因为它不能再做更广的分别，所以我这里把它讲说，它有没有分别？凡是谈事，怎么会有不分别？它没有第六意识的变分别。简单讲，无分别是减择掉什么？减到除了它对自己所决定的相去分别之外，它没有分别。眼不能去分别其他的相吧？所以他这个就没有分别，其他的他只能死守在他自己的功能之外，其他他不能分别。那你要讲说都没分别的话，那没分别哪叫是？所以这句话的无分别是定在这个意思，它是就跟第六意识做比较来的。你如果讲说他都没有分别，那没分别那眼睛在干什么？哎，所以这个意思必须要有这样来转啊，因为他是决定的，所以他不能对于那个其他的法做分别啊。好，意识故以此安立，就是又无分别，意识分别故啊，唯以此安立第三种种相见啊，第三种种相见啊，是故以此意识具足安立为是啊啊，其实就是说，他也讲啊，他其实在事情里面也有讲他见有种种，可是他也很清楚讲。唯有在第六意识的时候，在谈的是更具足这种种种意啊，更具足种种意啊。于其他中能入为是者啊，在其他里面讲，由物入为心，比亦能乎理啊。这里面啊，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啊，就是说，于其他能入为是者，物入啊，所起意永无有故啊，就是说你所攀缘的，因为我们一般讲说。你所攀岩的所，你所取的法永无有故，你所认知的法，这个认知的法永无有故，这就误入为是。 因为它不离你自心所显现出来的，并没有实质意啊。悟入哈，就是所起永无有故哈。能入二者，悟啊，能入啊二者，悟入此事有相见故，能入种种者，悟入此事，此事是种种相而生起故哈。能悟入二者，二者悟入啊，就是悟的一切就是相跟见，不离开相见。种种的话，就是能看到种种是差别，不离开这些唯识。就是说，如果要讲差别，其实种种跟恶有没有完全对开，那只是在讲功能性的变不变而已啊。为什么种种有没有离开见相？没有嘛。所以两个其实也够。那为什么就那为什么还要讲种种？因为同样见相，有的功能很广，有的能看很广，那也刚好符合了我们前面讲有诸事世事那么多的差异。为什么不同不同事就从这里衍生出来种种啊，种种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以是种种相而生起故啊。观者啊，意啊，意者就是诸一切是所有意趣啊，就是当然这个我们就不用看了。问以何误入啊？答有误入为心，彼亦能弗离啊。就是说，我们一旦误入为心之后呢，连心亦不可得。所以它就一个次第啊。我们来看它怎么说：答有误入为心，彼亦能弗离。若能误入为其唯有其心哈、啊，都无有意，是则彼亦能弗离，既无所取意。何有能取心？你看，所以你看啊，当我们现在观所缘尽都无所有，那你如果了解的话，所缘不离心，那到最后，那不离这个心的话，所取无，能取如何有？好，所以这里面就是将这个道理啊，开始逐渐观破，就是说。我们在观法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说你现在现前观得到的。修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，道理通透都一样，但能将道理，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如果开始算数，其实从一开始，你看那小孩子啊，我看他们在小学加减的时候是吧，从一位数的，到最后我们讲的二位数，到出来三位数，请问？一位数、二位数、三位数的加减，那还不是就那个原理？同样的原理啊，同样的原理，但同样原理不一定表示你一旦原理懂，你就会从一位数马上变三位数。你必须要练习，是不是？所以原理一样，但熟不熟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在观说一切的相都不离心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，其实他也讲了相依待性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对眼前的东西慢慢熟悉，慢慢离。当你远离对近外境的执取的时候，在某个意义上，你的心是不是越细腻？这时候你就能观心。五重唯识不是这个次第吗？它有理由的，它的理由你注意啊，唯识的修学其实并不是我们把它理论化到很困难。其实唯识的修学，当你道理懂的时候，你慢慢随观，就像我们今天讲生念住嘛。正念住以具体身为所缘啊，到最后观到受啊，观到心啊，观到法，它就是这样一直从出的地方转。当你的出心能安得住，你安得住的时候，你的心烦恼越来越薄，你心的烦恼越来越薄，你的心的能观心就越来越强，那种强就往内观了。所以他先熟悉你在眼前的观察。那唯识不是也是这样的案例吗？其实都有同样的善巧，但原理的形成，所有修行的次第的每一个环节的原理，其实同样的原理，同样的原理啊。所以到最后，你看啊，他呢能弗离，乃至他对于说误入唯心，终彼亦能弗离啊。就是说，既无所取意，何有能取心？说入恶性及入种种，皆为成立入唯是因，与意相似啊。你看。从这里面相关待意啊，看到唯一切唯识，唯识的时候，第一个唯识意啊，你看，所以说唯识的善巧在这里，大家必须要先不要急着去论证哪一宗哪一派，一定要先站在一个同情的心情，了解什么唯识建立，它要引导你入圣智的善巧是在哪里。 他就是要安排一条路，所以他就先建立唯识见，然后让你去舍离外头，然后再往你心舍。你看到、哦、能取心也舍，的恶取都没了，所以他连那个能取心也不，就是这里的正义哦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有的一直在讲叫安立心为友，拜托善巧啊，他已经好几次跟你讲这是善巧了，你就不要再污蔑扣帽子说为师一定安立心体。他在处处都跟你讲这个，可是真的在诸家辩证当中经常就彼此污蔑，没这种事也把扣个帽子，他执着有没有，我就跟你讲没有了，我那阿陀那都没了，嗯，好，我们早上先到此。